我们这一期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你去面对一些例子的时候，一些我们讲案例了哈，就有一些你要服侍关怀的对象的案例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就有点类似像我们讲临床好了哈，就是很实际的去面对那个案例，那要有一个你自己本身要有一个进度啊，这样的一个学习呢。我的那些作业哈，你最好能够做好，不然的话就听我讲过了，就是这样讲过了，好啊。当然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你们都可以回答，你们都可以思考。但是如果不再加强那些作业的话，我设计那些作业都是有目的的哈。当然，你不会马上有很多笔记告诉你一二三四五条哪一个公式套进去，不会这样子。因为我的方式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用一些实际的圣经的例子，然后拿来作为跟现在我会碰上的要我们的那个对象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哈。那些你做作业的时候，你一定要思考的，不管你做的怎么样，没有绝对对跟不对，我的作业都不是这样子，而是要你去思考，引导你去思考哈。所以，希望。好，我们已经进到第7课了，是吧？呀，不是到第7个主题，我们有经过几个哈，那
第
个，
7次了，
我懂呀，是的，好。那上次我们的主要的核心就是，耶稣来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让我们得到自由，不要受辖制。好，那在辅导的方面呢？这些辖制也好，或者是被救出来那个脱离也好，都是辅导关怀辅导的等于是在继续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的使命啊。那当然我们会说，我们怎么会？我们愿意，而且呢，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一定，如果神分派给我们的，我们去服侍的对象。啊，有这样的一个，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好，那我们不要忘记他的名字里面有个叫做谋士，就是测试，他是全能的父永在的，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然后呢，他是测试，就是他等于是变成我们的一个实际需要，他来给我们一些。辅导帮助我们要去帮助人的人，他会成为我们的智慧，哈，所以我们是不缺乏的，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所以呢，希望不是只有来听我讲一次，然后你就觉得，哎，我今天听到一个什么东西，但是问题是你怎么用出去，哈，有一天你还要去教别人，你要去引导别人，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哈。好，那我们。基本上，经过我上次的作业呢，谈到说我们要去寻找、探索这个扫罗的一些压力，好，从他各个层面来的压力，人生里面呢充满着压力，从小到大，从生出来到大，到我们不管年壮或者到老年，都充满着压力，哈，这一课呢，在我的第1期的时候，已经讲到一个基本的。可以讲道理的话，你在那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啊，那个题目哈。那我们等一下会把它归因到，我们看完我们今天的那个内容，我们再做一个归因，到底它的根源是什么？哈，少的根源是什么？那基本上那个当然根源问题已经在第1期已经有谈过了哈。那个压力是来自什么？那个叫做根源。那现在呢？我们再把上次我们已经讨论了哈，大家想哦，因为他这样，所以他是怎么样的人哈？个性上面啊，他的信仰上面啊，各方面啊，我们都大概大家都蛮熟的，也都讲了哈。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做一点一个大纲性的一个，我叫做扫罗的素描，就是呢，如果你要画他的话，有几个点你不能放掉的。如果你有画过素描，你知道他有一些精神性的。然后你不能放掉的哈，那我就把它归成几个项目哈。通常我们在画一个素描的时候，我们会抓住它的最深刻、 最特别的地方。所以如果 你在帮助一个人，关注一个人的时候，你只放在他最深刻外显的让你看得到的那个很明显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深入到他里面的根源的问题。好，那这个是我特别要跟大家再强调一次的哈。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从根源在帮助他们，那根源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就是救赎，我们需要被拯救，从哪一个地步黑暗的国度救出来到光明的国度，我们要换一个景况，换一个国度，然后我们要被释放，成为一个自由不被辖制的人哈。那这个都是我们所谓的辅导的范围。那现在我们把扫罗再做一个总括性的一个素描哈。那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放了几点了哈，我的不是说决定就是一定是这样，但是呢我就示范给你们看哈。当我们在说到底扫罗是怎么样的人的话，我们很容易看到扫罗的这一些外显的。首先我们就从第一点来看呢，从撒母耳记上第九章来看，然后我们看到十四章哈，然后往下面看的话应该都是在15章也有哈，我把它列出来了哈，你们看到了哈。好，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要一个王的时候，那神给他们的就是按着他们的心意给他们的。因为当他们想学其他的国家，看到人家国家有一个很英明的领袖，过去当然他们也有了，他们有摩西，他们有约书亚，那现在呢他们跟神要一个王，等于说他们那个本来摩西跟约书亚常常在给他们教育的是说，神是我们的统帅，神是我们的王。可是somehow，对不起，我不能改讲英文。不管怎么样，到一个地步呢，这一群人呢，我们可以从从以前面啊，撒母耳记前面的时候看到，他们事实上已经有一段非常，等于说跟神几乎是没有关系的一段时间了。那就是为什么这个以利没有听过神给他的启示。道理的话，他应该是那个在传达神的话的，神不对他讲话，一直到撒母耳才跟他讲话啊，以至于到后来呢，那个约柜哈就去流浪了哈。所以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信仰，不应该讲信仰，宗教性的这种轰动，信仰的败落到一个什么程度，几乎就是接着那个士师时代的时候。所以来到扫罗呢的时候呢，那扫罗这个人呢，我们会看上去说他不坏啊，你看他首先的话，我们看到我们一个一个经节把他念过哈，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二十一节，好，哪一位你看到你就帮我们念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二十一节。
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好，这个是扫罗自己的表白。好，当他面对撒母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扫罗真是一个很谦顺的人，对不对？那往前面到第二节帮我们念一下，谈到扫罗的父亲有一个儿子，
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
嗯哼，这样的一个人选，你看这两个经节一对起来的话，它是差别很大的哈。一个是大家看到扫罗说哎呀，他的这个俊美哈，身材高大，然后呢他的家世，他的父亲，他的家世也是比较显赫的哈。但是扫罗本身对自己的表白是说，我们这个支派谈到他的背景，然后呢我的家在这个支派里面，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好夸的。所以呢他听到那个话的时候， 就有一点诧异，就像那个基甸有没有，当他听到那个使者跟他说大能的勇士，他说哈，叫我大能的勇士，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所以本来扫罗本身看他自己的时候，或许家世很显赫，或许他有一个很好的很卓越的一个背景，但是对于他这个人本身，事实上是对自己的看法算是很中肯的了，可以这样讲。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神帮以色列民选了一个世人看为像王的一个人。当那个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他的爸爸哥哥们从来没有想到大卫需要出场，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在人的眼中。好，那第二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的话，我先把这两个先把它列为一个前提哈。然后我们看到扫罗本身他并没有想要自己做王，他不是说我要做王，不是一开始就要争取做一个王，好像跟大卫做一个竞争，或者是一个好像来做一个征选一样哈，不是这样子的。好，那还看到呢这个一样哈，一样是那一章的第六节，扫罗对基尼人说那一节，
十五章第六节，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
好，我们看到扫罗他是能够施恩的人，而且他也讲道义，过去你们对我有恩，对我们有恩，他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让他主要是要杀，要去面对这个亚玛利人。所以第三点呢，这个应该是在，然后呢我们看到他自己为自己立了一个碑，十二节。那么现在他把自己立了一个碑是十二节，但是我的章没有出来哈，对不起。好 ，OK，
是十五章十二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
OK， 他对于他的战功哈立了一个纪念碑。虽然他觉得自己不怎么样哈，可是他能够这样打一个胜仗的话，那他也很觉得很值得纪念，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哈，没有我不觉得什么不对，但是当然要看他的动机了哈。那他就立了一个纪念碑，等于说他是有功劳的，可以这样讲，他是有功劳的哈，不是说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不是这样的哈。好，那么来到这个下面呢，我说呢，他在二十章的三十一节，帮我们念一下。他的嫉妒指向对他的儿子，
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
好的，好，现在我们先把这几点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就像扫罗一样好对你诉说这些事情，一开始介绍他自己，你也不要觉得他就是蛮具体的，蛮实在的，他也没有虚夸他自己，然后他也有一些有一些绩效，他人生也有很多成功的地方哈。如果他有这些诉说，他跟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然后呢，他为他的儿子打抱不平哈，这些的话，你听起来会有什么感受？听到这些的时候，你身为一个要关注对方、要关怀对方、要帮助对方的你看到你需要，等一下我们要看到的问题哈，但是听到这些的时候，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是我们平常面对一个需要我们辅导的人的一个表面状态，那我们很容易就会在这个里面呢来看这个人。我这样讲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从他的描述里边这些重点里边我们来看待，就是说我们就像您刚才讲的素描，我们看到这些很凸显的特征。
是因为你们对扫罗很熟了，对他的后来都很熟了，所以我们已经把他定归在他就是坏人 OK。 所以我们会上次你们在讨论的时候哈，都一直在讨论他的缺点。好，但是当你面对一个你不太熟的人的时候，他有这一些啊，他过去怎么样，好，他有这些，好，然后你看他也是很平时的人哈，然后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个人，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说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要从这个你表面上抓捕到的他这个人的一些印象，你需要会要进到他里面的根源问题。所以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懂，是吗？我就说可能我要听这个人，有的时候就会首先形成一个对这个人喜欢不喜欢，或者觉得这个人还不错，或这个人不好。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要觉得这个人还不错的话，对他的问题有时候就会淡化。如果不喜，对我个人来讲，如果不喜欢一个人，或者说觉得他是个不好的人，我就会关注他的这个短处跟他不够的地方，但是对他的长处呢就会忽略。但相反，我要是喜欢一个人，对他的短处就会比较忽略，就会淡化，就会大而化小，小而化无，但对他的长处就看得很多。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这样讲，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四点里边只有一点好像立战功立个碑好像有点不太好，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他还是个挺不错的人。
立战功的话，有时候他也会跟我们讲说哦，我以前做过什么哈，我以前曾经哈，就是他会成为我们看他的一个印象，也会。
对对对，是
啊，因为我现在讲立战功里面对他已经有一个定论了，所以你会觉得他就是你看那么骄傲哈。但是这个的话会让我们留下来。我说不是他为什么立战功的动机，而是说人家他也有战功，对不对？他也有立过功劳，这样。嗯哼，
他们有的人就会就是你一下碰到一个人，就会有些人就说啊，我去哪儿哪儿服侍了，我去做什么什么了，然后大家有不少人就会比较仰视，就觉得哇，他做了这么多，即使对他有些感觉好像有一些 off 的地方，也会觉得哇，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做过这么多事，就他肯定很还是挺了不起的，他们就会心里边就会拿这个遮掩住，这样。我是有听到这种说法。
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来断定说这个人是属于哪一个领域的人哈。
对对，
因为我常常会跟人听人家说他很爱主，哎，他很爱主啊，他本来是很爱主啊，那问题是我就问他说你所谓的爱主是什么意思啊呀，所以这些有可能是我们接触一个人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非常，我不能说这个不是扫罗哈，这个就是扫罗啊。但是我从一开始就跟大家提醒说不要去贴标签，有没有？我们常看的拿巴有没有跟亚比该这样，好，就不要分成好人坏人啊。因为我们的重点是要把福音给他，如果他还没有信，或者是他已经有福音可是他还没有得到自由，在没有在真理里面得到释放，他的那个还有很多需要主的啊这个医治哈。所以呢我们对于对方不要停在我们的一个直觉的很快的由他的资历来判断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于说我们不要随便就下这个定论，这样。那这个的话变成说我们本身要被培养出来，我们没有论断性，可以这样讲哈。这样了解吗？其他的人了解吗？
了解师母。
OK 好，谢谢你回应。好，其他的人呢？
师母，其实刚才在这一点上哈，我正好在想，因为在做这个 PPT 的时候也在看嘛，这从第九章看到第十六章，那么这里的这四点其实恰好说明了，就是扫罗的初期是 OK 的，就是他其实没有那个，除了为儿嫉妒那个地方，因为那是为君为父的一个常态。所以我在想哈，我们很容易会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后面扫罗各种各样的不好的行为，其实他不好的行为加起来也就那几样。好，但是呢，我们会以倒果为因的去来推断，好像他之前就不是那么 OK。但实际上不是，包括他立战功的那个，就是立那个纪念，这个是正常的。不论是从摩西到那个约书亚到士师，他们每做一届，就是每经过一次那个就是战胜之后，都会有一次纪念，所以这个纪念是 OK 的。但这里其实对应的是什么？是他立了这一个碑之后，转到吉甲，马上由一个属灵和属实的胜利，进入到了一个挫败里面。进行了一个那个就是对应，其实是从那个地方来那个就是看到扫罗突然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以为他很刚强的地方，结果他恰恰那个在那个时候开始软弱，所以他立战功的那个碑其实没有问题。
嗯哼，好，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可能会等一下拿出来讨论，从你讲的，所以你们一讲我就比较能够知道我们需要往哪个方向。刚才谭征是说他的人生到这里是没问题的，好，那是之后发生的所谓的就是那几件事情，就是没有听神的话怎么样，好呀，是的，他的问题是从那里出现的。但是这一些，首先我是说不要成为我们的一个直觉的一个印象，不要让他阻挡我们往深处去帮助他。但是并不代表他后面的问题是以前没有的。我要讲的是，其实我们要找的是他的根源问题，是在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出来以前他就有的。谭征，这样有没有，你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你刚才是说
有理解，有理解。
你说从这之后才，你说前面是 OK 的哈，其实这里不管不 OK 就是他啊。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啊，我们有可圈可点的，也有一些都会有的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对我们的那个履历也好啦，我们的绩效也好啦，或者是我们也有会我们一些如果你用一个有色的眼光来看扫罗的话，看他在帮对为儿子嫉妒，我们或许会想说，你看那个就是嫉妒啊，那谁不为儿子着想呢？是不是？而且他一直以为他已经被立为王了，犹太人他们就是世袭的，都要往下面去了。好，他们是世袭的，因为这个王是被王是被神高抹的嘛。好，所以你说有私心吗？这是一个常情，可以这样讲。好，所以这些东西不能成为你把它放置正或负的材料，这是我的重点。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刚才想说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如果我们就已经开始因为他的一个行为开始为这个东西找结论，或者是说你说的是贴标签哈，然后我们的基本上就是说下结论或者是下定义，带出我们自己的主张了，这个在辅导里面就会很容易把我们自己的方向带偏。
是的，是的，我们会有受限，我们不能深入了。对对呀，对，你这样讲我很认同。是的，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不能有一种世界的看法来看人。我们看到的人是神所造，按着神的形象，然后当我们看他的形象里面有歪七扭八的病态的时候，我们是连续他，我们希望看到他能够回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来，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哈，所以我们的目标跟我们的要去帮助他有关系，我们的看法也跟我们要希望他能够怎么样成为怎么样的人也有关系。所以等于说，当我们等一下找到他的源头的时候， 我们不要以这些为他的一些，比如说了哈，比如说，哎呀，你看你的家世那么好，哈，他听到说神说不要他做王了，你加上，而且你现在呢也还在做王啊，你继续做王啊，哈，不管儿子没有当王的话，你儿子总是还是王子嘛，哈，类似这样，哈，嗯哼，就是我们用这一些来成为一个。因为我们要帮助他找到他里面的根源的问题的时候，如果这一些成为我们的一些不是很客观的，不是从真理来看法的话，那我们会让他可能只带到一半，或者只会往一个另外一个方向去。当某某一个人你帮助他，然后如果你用这个做他的根基了哈。他的我们要找根源，你把这个当他的根基，他这个人不错、哦、他怎么样哈，然后呢像比如说前面我们看到他要去帮爸爸找驴，对不对哈，你看这个儿子要帮爸爸找驴哈，那他呢从这里好像给他一个再增进一下进步一下，这样的话那个根源问题就不会解决。好，我来讲一点哈，他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他去找驴的时候找不到，他说我们回家吧，我怕我爸爸会忧虑哈。是谁提醒他可以去找先知的？
仆人。
嗯哼，嗯哼。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他的目标已经变了。他本来要去找驴，爸爸让他去找驴，结果呢又怕爸爸担心，所以他就放弃了，就要回去了。那是仆人，他的仆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同样有他们的历史。你看他有他知道历史啊，我们跟亚玛利人、跟那个基尼人怎么样哈？然后他竟然没有想到，他做不到了，已经太晚了，要赶快回去了，怕爸爸担心哈。他就这样放弃了他的一个目的。那他没有能力，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却需要仆人来提醒他说我们可以找神人，等于说他那个等于说是神代表神说话的人，等于说那个仆人心里面有神，就像那个那个麻风病的那个将军，他的婢女被掳过去，那个婢女，那个麻风病那个将军，一下我的名字想不起来，
乃曼
然后那个婢女跟他说，我巴不得你去找我们家，我们那里有先知，有没有？嗯哼，
嗯，
类似。所以从这里已经给我们有看到一个苗头，扫罗这个人本身，所有的宗教历史，所有的宗教仪式他都懂，不能说宗教啦，他其实是有信仰的，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呢，他的心思意念不在属灵的这个层面上面，这个就是根源问题了。好，这是根源问题。你们觉得怎么样？认不认同？
嗯，
认同是吗？
嗯哼，嗯哼，呀，这也是我们需要做我们该做的。我们讲过嘛，我们去关怀辅导的服事是要把人家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跟神连接。啊、好啊、诗篇第等一下，等一下再到那个诗篇好了。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个很明显的。好，我们现在这个树苗把它描出来了。好，后面呢它的很明显的两个错误。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一个是他听命胜于献祭，他在乎献祭过于听命、哦、他没有按照神的话、哦、然后等不及，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哈。我们从那里就很清楚看到他跟神的关系，等于说他在那里是属灵上的问题了、哦、但是属灵上问题我们都会有不是吗？我们都在成长，我们就像彼得一样会从我们的软弱中失败中再次起来， 那问题在哪里？好，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两个问题。一开始神立他为王的时候，撒母耳就对他讲，好，他说你现在耶和华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记得哦，是神选你，不是你自己要不是你自己来应征的哈。好，那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当一个人当王的时候，他如果心目中没有神的时候，他会认为他是那个最上面的。所以撒母耳在提醒他，虽然以色列人看你是王，他们要的是一个王领袖，可是你这个王是神立的，所以呢你要听他的话，意思是说他是你的老板。好，那么接下来那两件事情我们都很熟，我们就不重新去念圣经里面的话了哈。那我这里有两个问题，问题的那个深索我们来探索一下哈。当他见到撒母耳的时候，他跟撒母耳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到底他是无知的错，还是就是要这样子很玩梗的错误？他竟然刚才那个是撒母耳的宣告说，从现在开始你要记得神是你的老板。然后呢来到十三节的时候，那刚刚是十五章第一节十三节的时候，他竟然对那个撒母耳说，他的话我都听了，他记得哦，记得撒母耳跟他做的一个原则性的宣告。他马上很高兴的看到撒母耳说，神的话我都听了。我们来讨论一下，他是无知呢还是玩梗？
表面上看是无知，我觉得实际上是玩梗。
我们知道孩子哈，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哈，孩子有两个特性，一个是无知，就是他还不成熟，所以为什么圣经中我们要脱离孩子的那个哈，我们讲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那孩子有一种不成熟，他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可以拿稳一个杯子打破了，那个不是故意的哈。那什么叫玩梗呢？玩梗就是说呢，讲过了，你听到了，关键点的时候呢，我按照我的想法去做，那个叫玩梗。那这个是在我们在最终生的这样的一个罪性里面呢带来的，我们都有玩梗的那个特性哈，那是一个罪的一个后遗症。但是玩梗不一定要犯罪啊，玩梗是需要被管教，被纠正的。好，也还没有人有意见。
从行为上来说是玩梗的，因为这不是第一次，而且很明显的十四章有一次了哈，然后十五章这次那个明显是在接到很清楚指令之后，然后他再去这么样子做的，这是从行为上他确确实实玩梗，但体现出来他在属灵上的无知，因为他并不知道这样做将带来怎样的一个后果，他可能认为这个事情是可以糊弄，或者是说他随意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是神所吩咐的，他若不去行，那他跟神压根儿没有建立关系，那神也不会再兼顾他的王权。
嗯哼，嗯哼。OK， 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因为这两个判定是无知还是玩梗会有不同的我们帮助他的 方向。再等一下我想想看哈。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哈，就是当你是刻意的，你是无知的哈，有一个比喻他讲到说啊，他主人离开，然后当仆人交代他们做事情，主人回来的时候，然后他特别提到说，如果就是你好像有提到一个情况说，如果不是他是故意的，就等于说没有真的去顺服这个主人， 哦，他还后面还提到一句话，我现在一下子没有办法用圣经的话告诉你，但是他有提到这句话，他说如果是不知道，那么他的罪就轻了，但是如果他知道还不做，好，那就重了，他就有祸了。好，我记得耶稣有一个例子，讲到这个仆人是在哪一个福音书呢？嗯，好，没关系。好，那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有看法？你会怎么判断他？刚才谭正讲了，他从他两次，所以他判定他是顽梗。孩子如果他是无知的、不成熟的，跟他是顽梗的，你的管教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判定很重要。
师母，你刚才提到一句说，顽梗不一定要犯罪，要被管教纠正。这个好像我们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就是顽梗肯定是跟罪是关系很联系很紧密，好像。
顽梗可以不用去犯罪，顽梗是一个本性呀。
我可以
被管教，被折断，你懂我说呀？我可以不用犯呀，但是通常顽梗很容易就是会进到罪里面去，因为我们自己用自己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有一个顽梗的特性。比如说像耶稣不是讲这个例子吗？有两个，他说去帮我田里做什么，结果老大怎么讲？
老大一开始说不去，没去。
老二，对，老二说好，
说
没去，但是老大，
老二说不去。
老大那个回答是很顽梗的，对不对？爸爸讲
没有，好像是反，好像是老大说去，但是没去，好像是老二说不去。我记不清
是老二没去，老大是说的是我不去，但他后来后悔了就去了。老二说我去啊，我去，但最后他没有去。
是的，是的，老大他是一个大老大，他是一个应该来讲他应该是最有责任感的。好，即使弟弟不去，他也要硬着头皮去。但是呢，他为什么后悔？他知道该这样做，可是马上那个顽梗的心就拒绝了。不服，可是他还是去做了。我的意思是这样，我有一个顽梗的一个特性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的，那个顽梗一定要被管教的，好，一定要被训练、被管教、被修剪的。那但是呢，我目中还有爸爸这个人，我还是会怕他的。顽梗是一个罪性没有错了，但是我在讲到罪性的时候，他不一定要来顺他而做，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大家的顽梗的这个特性是不是有的强有的弱呢？还是都是有些人是会更壮一些呢？
顽梗就是顽梗，顽梗就是没有，就是以自己为主，然后不服不顺哈，然后就有那个悖逆性。都有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有机会的话我们就会显出来了，就很固执的一种相悖的跟哈神这样说，然后我就是心里面就不觉得应该这样做，就是一个我这样讲不好，我们就没有去对神的话没有一个敬畏的心了，可以这样讲，我们有自己的标准。他的话他我听到了，我知道是这样。好，他重复的伤我的话，神的话我都听了，我都做了哈。但是他里面他做的部分呢，是他用自己的标准来看他有没有去听神的话，他自己做主了。其实在这里呢，保罗很明显的是一个很会自我合理化的一个人。你从他跟撒母耳的描述，他后面的解释我听啊，你看，然后他会合理化。我想刘磊，你不用太执着于我讲那个话，如果你认为那个，先不要想那个事情。我现在要我们的重点放在到底扫罗是顽梗还是无知？还有没有其他人有意见？
师母， 我觉得就按照这个十五章哈这里讲的，我觉得他是完梗。你看，那个扫罗问他嘛，你为什么没听啊？他你为什么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你看扫罗对他的回答，他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现在差遣我掳了什么的，然后呢我取了最好的牛羊在基亚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我觉得这个。那这种悖逆啊，就是按照我自己认为对的方式，我自己认为是好的方式来，不是听神的命令，神说什么的什么，他是按照他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轻的讲究不尊重，重的讲究就是悖逆，就是不敬畏神。我就不愿意听，我按照我这个好的我都给你了，不行吗？啊，我都去打仗了，你看我给你多好，我在战争当中掳掠这么多东西啊，都给你了。你看我这个行的多好，我觉得这种真的是，真的就是他依照他自己的那个特性去认识神，又无知又悖逆，首先是悖逆了。
好啊，刚才跟的我不想你们了解不了解刘磊刚才那个问题哈，不过我还可以给一个例子，该隐在生气的时候，为什么生气？因为他不服，神没有悦纳他的，那神怎么跟他讲？刘磊，神怎么跟他讲？怎么跟该隐讲？
你要，就是说你要知罪在伏在你的门前，你要不制服他，他就会帮嗓子，就是他就会。
这是我的意思，对呀。
他不听，
因为
他说
扫罗是有认识律法的，他有认识这些道理的，他也知道神。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就像该隐一样，他那个罪性啊，那个嫉妒哈，那个不服，所以其实该隐怒气不是他的外显的，他真正的问题是里面有这个血气里面的这个罪的遗害，就是嫉妒嘛。好，那神就提醒他，神说你小心，你再不节制的话，罪已经在你的门口了，你要制服他。你这样有了解我的意思吗，刘磊？
了解，就是说他其实就是我之所以问那个呢，就是因为有的两个孩子就很不同，有一个就老是跟你顶，感觉是不是天生的比较这样的顽梗，但是您说的是其实是里边，但是另外一个呢，其实他也是说什么，有的时候他该做他只是背着你做了，没有表面上，其实都是那个，就是我就能体会您说玩梗，其实是就是玩梗，他其实可能表现出来的方式不同，但是里边都是要自己做主的，就是您说到那个该隐，他就是里边有这个罪的这个瑕疵。
那是一个瑕疵，对，那是一个瑕疵。
师母，
是，请讲。
我现在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随着这个小孙子长大，我都感觉到，他就挺顽梗的，就是面对他的顽梗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不理他。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么小的孩子，他是怎么慢慢突然一下就变得顽梗的呢？我该怎么去引导和
不是吗？不是慢慢，他生出来就有这个顽梗的特性。
那个反正是前几年还明显，今年就特别明显。
等于说呢，可能有一个我们可以帮助他，是一开始就要规范他。这个就变成谈到要我们怎么样去，所以我说我们如何帮助扫罗。如果还有余地的话，如果这事情还没有发生到最后的话，我们如何帮助像这样的人，会有这样的人的一个例子案例出现。那你的孙子的这个那个顽梗，他本来生出来就有那个，我们常常觉得好像那个宝宝好可爱哈，他像天使一样，其实天使是小罪人哈。那我们呢要从他一在成长当中，我们就要去尽我们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是耶稣，耶稣可以救他， 脱离，然后耶稣的话真理可以使他自由，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他，帮助他不要把那个杂草或者是那些很怎么讲呢，就是到处就这样越来越蔓延，好像越来越好，就是越长大，然后那个顽梗的心就越来越硬。所以跟我们怎么样训练他，我们的榜样，我们如何在规范他，我们有没有一致性的，因为他本来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了。那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被惯的话，被纵容的话，我们就不是说哪一个孩子比较坏，而是说我们被纵容的话，我们就会把那个原来那个性，扫罗如果你不要他让他做王哈，可能他还不会那么惨呢、啊。因为他可能那些也脏也显不出来，当然还是会从别人显出来，但是问题是就是因为做这个王，那个权也好地也好或者是他的虚荣心也好，这些呢就变成一个试探，把他所有的恶就引出来了。所以小红你这个问题的话还是可以来得及的，就是还是要不过这个是父母亲的很重要的责任，要规范他、哦、就要有一个原则，按照真理的来管他，来教他。如果对方纯粹是一个无知的话，我们需要从真理的根基再一次的去教育他。神的话是不能变的，我们要听的话是听全部，类似这样啊，让他知道说哦，原来我这里是有问题的啊。我们发现撒母耳去跟他谈事情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定了案了，撒母耳没有任何的余地可以挽回扫罗，那神已经定了案了。那么在神那边的案呢，案例呢，关于扫罗呢，神是绝对的慈爱的，看起来好像神都没有给他机会，但是问题是神早就知道这个人就是往沉沦的路在走，他怎么会没有给他机会呢？他给他当年当王当几年你们谁知道？
40年，上次说了
40年的王，做了王位做了40年，神不是一下把他砍头就把他管着，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判定绝对公义，也绝对的慈爱。那等于说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在看为什么他没有回转，在哪个地方他没有，为什么他没有回转，一个很重要，面对跟神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神总是给我们机会悔改，就像大卫的悔改，有没有彻彻底底的悔改。但是呢接下来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不成熟，不能，我们要教他，我们要有耐心来教他，我们要有同理来了解他。但是如果顽梗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有真理的那种归戒哈。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他，以下我们谈到第二个问题，他有真的悔改吗？好，或许你的想法是说从后面的结果知道他没有悔改，从他的行为，但是不能从行为，要从他的悔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说他不是真的悔改。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他讲话，他跟你讲说哎呀我不好我不对，我那时候不应该怎么样好怎么样，那你就意识到说他需要真的悔改。就像昨天我们在谈那个约翰18:19，刚刚谈到比拉多。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 ,OK? 他多么希望不要去办他，不要从他的手中去杀掉耶稣。可是他知道，他就昧着他的良心到个地步，不由自主的说你们把他钉十字架吧，把那个主权交给犹太人。如果他到一个地步说我太太也告诉我了，我知道不要这样，然后我就到此为止，他不是洗手吗？那洗手的话就 其实意思说跟我无干，好，那你觉得无干就要清清楚楚的。那当然他是个不幸的了，哈，比他都是不幸的，我们真的是没有话讲。但是对于扫罗的话，他可以随时回头，他可以悔改的。今天他的儿子不当王，这个当王在世上的位置总是要下来的。问题是，因此而变成一个灭亡的灵魂的话，那这个就有祸了。所以我们在关怀辅导的时候，我们最能够的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为他的灵魂守着，挽回他，我们要为他心里面对他灵魂要有负担。这是我们关怀辅导在教会里面关怀辅导，他跟神的关系是我们的首要责任。那现在我在告诉你的是，你如何判定扫罗就是这个问题。来，我们来看他的这个悔改。第二个问题，他有悔改吗？我有给你们精解哈。好，我们往后面的话，
十五章的20-30节精解是，
是的，好，就那一段哈，好。我们要念吗？把它念一下。
撒母耳记上15:20-30，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取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
好，看到扫罗的这个表白哈，看他的表白哈。那现在的话，我们从这里看到他有真的悔改吗？
没有。
大家去领会一下哈，好吗？从哪里看到他没有真的悔改？
师母，从这个24节。他还在狡辩，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了他们，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我觉得到这个时候，他把责任还在推给别人，我这样做都是有原因的，我是不得已的，我这个我都是万不得已的。还有30节啊，我有罪了。你看在这样子的面前，都还是要求你在长老和世人面前抬举我。我觉得他是从这个经节上来讲，他还没有悔改的。
还有没有别人有没有什么想法？
师母，其实这就跟第上面的一点是连通的，因为刚才我其实说的是，我说他是因属灵的无知带出了行为的顽梗， 所以如果在这个前提下的话，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不是说他不愿意，而是他在属灵里面根本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所以认罪悔改这个事情呢，他可能觉得他是面对撒母耳这个时候，他知道理论上神肯定不喜悦哈，所以这是理论，但是呢撒母耳就站在他面前，所以他只是想要过撒母耳那一关。他对撒母耳是有认罪悔改，但是没有对神。
好，我现在了解你的意思。好，请问你所谓的无知是无知什么？
不知道神和他是有直接关系的，并不知道神拣选是神真的亲自把他拣选出来做王，他需要对神负责，他在这一个点上是处于一个无知的状态。
OK， 知道，如果他真的知道他就会真的悔改，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嗯，他如果真的知道，那么他至少知道他的对象是神。就像大卫，大卫是真知道。我们不能说大卫不完梗，因为其实大卫犯的事情也会有一次两次，但是大卫在这一点上明显是知道神的，所以当他每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直接去找神，直接伏在那个就是尘土当中，他甚至于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手中。好，那么这是他们两个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一个是知神，一个是从灵里不知神。所以呢他们带出来的，他们即便有同样类型的性格，但是带出来的行为以及这个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不一样的。
OK， 你的意思是说基本上他不是真的认识神，可以这样讲吗？因为当你讲无知
的
时候，我比较会把他想到说他的知识上的问题。但是你的意思是、
这里我说的无知是神生命，就是他信仰，他在信仰上和神的关系是无知的状态。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他是跟神是没有关系的？
嗯，是的，虽然曾经神可以给他建立关系，但是他在后面的里边仿佛跟神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嗯哼，是，我想你的意思等于他们没有关系就对了，对不对？好呀。因为你谈到无知的时候，无知的时候，有时候怎么样定义无知，这个有时候会是一个知识的层面，我不知道啊，哈，那为什么会可以说呢？他对神不认识了，可以这样讲，可以吗？
是的，是的，是的，
呀，就是在新约里面啊，那个保罗说他为教会祷告说，让我们真的知道他，好，真的认识他，真的知道他呀，他绝对没有这个跟神的关系。是的，是的，我了解你的意思呀。嗯哼，好，刚才钟慧说呢，从他的后面的这种合理化啊，从他还会顾虑到自己的面子哈、这些的话，我们就想他不是真的悔改哈、那从这里呢，我就要再连接到我的辅导课的第一期。有一课我专门在讲什么叫真的悔改，这个都是很初步的。好，那我们的第一期什么叫悔改，所以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他如果他需要进入这个悔改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引导他真的是进入这个悔改。好，这是真理啦。好呀，不是说我知道了，但是呢就是我们比较讲说我们做出来的嘛。好，那我很简单的再复习一下。那我希望如果说你第一期没有听过或你已经忘的话，我希望我们回去，第一期很重要，我叫做辅导基石，基本的那个根基没有的话，后面这些可能就比较难再往上面再建造上去哈。我讲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像撒该一样，撒该他那个从树上跳下来的时候，他接受了耶稣的邀请，我要去你家，他马上的那个转变。好，我就简单的把那几个要点讲一下。什么叫悔改？第一个，我知道我错了。第二个，如果是对神的，那当然就是一个对神的一个懊悔，那如果对人的，他赔偿、那对神的话，他会有一个心，我不能再做，我也不敢再做了，我不会再做了，有一个 有一个决心，好，我知道我错了，我不会再做了，然后我应该怎么样来弥补，我还有弥补的机会吗？啊，我想这个是真正的悔改的一个，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描述出来，啊，就像我们在道歉一样，对不起，对不起。有时候孩子的对不起是为了要避免被处罚，所以如果孩子真的要学习道歉的话，你错在哪里呢？他需要知道。第二个，他有一个决心说我不会再这样了。通常我们会跟孩子说，但是有时候你会，你不是，或许你不想再这样，可是可能还会，那我们求神帮助你，等于你这个决心呢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表白，求神帮助你以后不要再这样，我不要再这样了，那就帮。然后你知道你的对象是对谁错吗？你要向那个人有一个像道歉一样，好，那我以后不会再做了。然后最后是什么？我可以弥补什么吗？这样子你们记得吗？有人上过第一个阶段的？应该那时候我会谈才对，哈，因为我要谈到悔改，这个是一个基石的基本的一个根基。对这个我讲这个有没有了解？对于真的悔改，
了解师母。
嗯哼，嗯哼，你看该隐也是一样，神给他机会，他就一直要一直抓着他的那个不服不悦，哈。然后还跟神讨价还价，有没有？到已经做了还讨价还价，那个叫做顽梗的心，从第一步出去就往下面一直走一直走，回不了头。那我们一个关注关怀辅导的人，我们是看着他很危险要往下滑了。亚伯他或许我们说他没有机会在成长了，在世上了，但是他一下就到主那边去了，是不是？他放在那个义人的这个名字的啊这个榜上，11章的希伯来书。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他知道这种时候需要悔改，所以我才想了解说谭征的无知是什么意思，但是也谭征的重点放在他对神。不是对教义，不是对律法，而是对神。不认识这一个神是绝对公义的神，他说话算话，他怎么讲，他绝对不会说98%就可以了。撒母耳说：“你是被他立的，你要听从他的话。”好，那所以从这两个问题的思考，我们就看到说。他有一个顽梗的心，然后呢他没有真的悔改，就因为这样以至于他就往下走。那这个往下走往下走滑路的起点在刚才我提的，他根本心目中就没有神。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的属灵的景况在走滑路的时候，你刚开始可能看不到他有什么很严重的问题，好，但是往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到他的问题到底在哪，你怎么知道他的问题是在属灵方面啊？当然我们现在看这些我们都很明显的，都很明显。